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我是陈子华。考量国内的疫情目前已经趋缓并且稳定控制，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今天宣布，从事室外运动或在室内外相关摄影个人或者是团体照的时候，如果没有相关的症状且与不特定对象均能保持社交距离，可免戴口罩。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指挥中心指出，17号新增一例境外移入个案，为30多岁印尼籍女性，有 COVID-19 疫苗接种史，今年10月2号持搭机前3日内检验阴性报告自印尼入境，入境后于集中检疫所裁检阴性后进行检疫，10月15号安排检疫期满前裁检，于今日确诊。个案在台期间并无症状，检疫期间没有接触他人，所以没有框列接触者。考量国内疫情目前已趋缓并且稳定控制，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从事室外运动或于室内外拍摄个人或团体照时，如果没有相关症状且与不特定对象均能保持社交距离，可以免戴口罩。指挥官陈时中说，
如果是只有限河滨运动不用戴口罩，还是说其实你只要在户外，包括像是很多人可能会到国小去跑步，还是说可能在人行道上面散散步跑跑步这一类的，也可以不用戴口罩嘛？有没有场地的限制？
没有哦。那只要是说他本身没有症状，而且与不特定的对象可以维持社交距离，那都可以在运动的时候把口罩拿下来，至于在休息的时候，那还是要把它戴上。
还可免戴口罩的情况包括农林渔牧工作者在空旷处，如田间、渔温、山林工作，于山林含森林游乐区、海滨活动时，外出时有饮食需求，能与不特定对象保持社交距离或适当阻隔设备，于台铁、高铁用餐区活动时，都可以暂时脱下口罩。此外，指挥中心同时也宣布，自今年10月19号到11月1号维持疫情警戒标准为第二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而另外，疫苗的人口涵盖率逐步的提高，疫情警戒能否降级？对此，陈时中表示，国内第二剂的疫苗涵盖率仅 22.01%， 还在努力当中，请大家不要心急。4月17号是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0周年的纪念日，总统蔡英文在今天在文化部和文化总会所举办的百年追求世纪之约纪念会上致辞表示，百年前文协前辈们期待的自由时代已经来临了，当年文协所主张的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以及世界的台湾这个信念，都提醒着台湾人民要自信。总统强调，在今天我们不只纪念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年代，更要延续文协前辈的精神，持续让台湾的文化能作为推动台湾进步的力量。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1921年10月17号，林献堂、蒋渭水等知识分子和地方士绅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这是台湾人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与文化的启蒙。100年后的今天，文化部与文化总会特别在台北市中山堂，也就是1920年代在地知识分子集散地之一的旧台北公会堂，举行百年追求世纪之约纪念会，透过音乐与艺文表演，向一世纪前鼓吹台湾文化启蒙、展现台湾人乐为世界人胸襟的文协先贤们致敬。身兼文化总会会长的蔡英文总统也莅临致辞。总统特别提到，几天前台湾前辈艺术家黄土水的名作《甘露水》重新回到世人眼前，这件传奇性的雕刻作品以自信的姿态诉说百年前艺术家对台湾社会进步的期待。而在《甘露水》问世的1921年，正好是台湾文化协会创立的同一年，文协百年纪念会场中山堂很巧合也收藏着黄土水最后的一座水牛群像。总统指出，不论是黄土水或是创立文协的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赖和等前辈，他们都热爱台湾，更怀抱着强烈的认同和使命。他们秉持的信念提醒着今日的台湾人要有自信，继续让台湾的文化成为推动台湾进步的力量。总统说，
一百年后的今天，黄土水所期待的艺术上的福尔摩沙时代，文学所主张的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以及世界的台湾，这些信念都提醒着台湾人民要有自信。今天我们不只是纪念一个团体或是一个年代， 更要延续他们的精神，持续让台湾的文化能做为推动台湾一个进步的力量。
总统表示，文化有活力，国家就有力量。这几年政府设立了文策院，以国家战略的高度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也推动修法，让文化治理法规体系能够更加完备。在文协百年的今天，国立台湾文学馆以及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也从四级机构升格为三级机构。未来这两座博物馆将有更丰沛的能量来呈现出台湾的历史和文学。另外，属于台湾自己的国家媒体平台台湾 Plus 也正式上线，可以向世界展现台湾多元的面貌和成果，对国际社会传达台湾的声音和成就。总统强调，文协前辈们所期待的自由时代已经来临了，现在台湾文化的发展和展演形式不再受到政府的禁止，人民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也受到了保障。从今年的金曲奖、金钟奖颁奖典礼上，他也注意到许多年轻的得奖人展现了特别的气质，新时代的台湾年轻人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自由奔放的思想，创作出独一无二属于我们自己的记忆和未来。总统强调，唯有自由的人才能分享，除了感念前人的付出成就了今天的台湾，也让我们一起为世界的台湾继续团结努力。中国媒体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民进党立委黄国书遭到媒体报道指出，学生时期曾经是国民党的县民，协助情治单位征搜，引发了政坛的热议。而黄国书也在今天在脸书贴文为当时的行为向所有的朋友道歉，并且说将退出民进党及党团的运作，不再寻求连任。而促转会在今天也发布新闻稿，强调监控档案的出土跟后续的开放应用是台湾转型正义工程将面临的新挑战，也是民主的工程。调查研究仍有许多空白逮捕、尽信或者是全然推翻都可能失之武断。而促转会也期待透过持续档案开放以及持续的真相调查，可以让大众对于过去有更多的了解，并且汲取过去的教训，这是台湾人民要共同要面对的课题。同时促转会也重申，转型正义就是要厘清和面对这些过去，讨论不同层级、不同的体制加害者或者是协力者该负的责任。因此促转会也期待档案开放以及持续的真相调查，可以让大众对过去有更加了解，并且汲取过去的教训，这也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共同要面对的课题。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今天向备受争议的靖国神社供奉贡品，对此南韩政府表示深感失望。今天开始秋季的靖国神社内供奉了大约250万名的阵亡将士，而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包括二次世界大战的甲级战犯，因此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而日本官员若前往参拜，通常会引发中国跟南韩等邻国的反弹。岸田文雄在今天对靖国神社供奉贡品真写幕，但是并没有前往参拜。而岸田追随日本历任首相的做法，避免在春季、秋季或日本二战投降的终战纪念日期间亲自参拜靖国神社，以免激怒中国跟南韩。而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对日本当责的领袖向靖国神社供奉贡品或多次参拜，深感失望跟遗憾。同时，该发言人补充说，南韩政府敦促日本当责者在新内阁就职之际正视历史，以行动展现对过去的谦虚以及真诚的反思。寒流影响中国北方多地一夜入冬，官方的数据显示，北京在今天清晨出现了零度以下的低温，是52年来的最早。而吉林更出现了零下19度的低温，原本就已经吃紧的供电问题因此更为严峻。中国中央气象台在15号起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在16号宣布持续这项预警，时间将一直到18号的早上8点。而中国中部跟东部地区将会有大范围的大风，气温明显下降。整体而言，今天的气温零度线是位在北京的中部、河北的中部，以及山东西北部和山西中南部、陕西中部。而夜入冬使得供暖的需求大增，让原先就已经吃紧的供电问题是更加的严峻。以上这节整点新闻由陈子华编辑播报。
无限的爱向全世界传开，永恒的光